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北京喺希腊接收奥运火种彩排日，雅典爆发抗议。多名总检察长若私企疫苗强制令实施，会将联邦政府告上法庭。美日韩情报高层将齐聚首尔，预计讨论朝鲜议题。美国取代中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美国边境将于11月8号重开，加拿大出现护照更新潮。以下是详细内容。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组委会准备接收奥运火炬之际，人权活动人士星期日一早在希腊首都雅典卫城举行了抗议活动。他们拉起雪山狮子旗和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横幅。警方随后拘捕了一位18岁的西藏学生和一位22岁来自香港的美国公民。北京将在2022年2月4号到20号举办冬奥会。大量证据显示，中共当局由2016年开始在新疆修建了大量的拘押营，关押了100万以上的维族穆斯林。人权组织和美国议员纷纷呼吁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延后赛事并更改比赛地点，除非中国终结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美国国会参议员李克斯科特和其他6名共和党参议员2月初提出一项决议，敦促国际奥委会将2022年的冬奥会迁出中国。美国众议院多数派领袖佩洛西今年5月提出应该对北京进行外交抵制和政治抵制。但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科茨在10月13号明确拒绝了有关方面要求，该组织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圣火仪式时，亦有人权活动人士举行了一连串的抗议活动。这个只是奥运会前国际社会抗议中共人权纪录的开始。就日在奥林匹克古运动场举行的点燃奥运圣火彩排，因受到落雨和云雾的影响，奥运火炬无法通过抛物线型的镜子聚光反射点燃。彩排使用了以往彩排时的备用火炬，预计星期一会有更多的降雨。人权活动人士誓言在星期二举行将圣火传递给北京奥运会组织者前，将举行更多的抗议活动。就在美国劳工部的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准备根据拜登总统的行政令，要求雇员超过100人以上的私企员工强迫员工接种疫苗时，蒙大拿州、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总检察长都表示，目前联邦政府此命令仲未生效，该州私企业主仲无需遵循此命令行事。而一旦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颁布此临时令，他们将会以越权为由起诉联邦政府，并请求法庭禁止该行政令的实施。自从拜登于9月9号宣布勒令所有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和承包商都必须接种中共病毒疫苗，同时员工超过100人的私企业主亦必须要求员工接种疫苗，否则面临高额罚款后，就招致共和党州的反对。德州和佛州州府随后都颁布了反制该法令的州法，要求处罚强制本企业员工接种疫苗或提供疫苗护照的雇主。然而，拜登于上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政府上周已经将其拟定的相关紧急临时令交予劳工部下属的职业安全和健康安全管理局审查，而且劳工部将很快通过该法令。对此，蒙大拿州总检察长克努森于10月14号发布声明，指出拜登公布其行政令引发了很多混乱，但是该行政令仲未生效。俄克拉荷马州总检察长奥康纳表示，该州居民有做出自己健康决定的权利，包括是否接种疫苗的决定。目前联邦政府仲未有法规要求所有的私有企业强制其雇员接种疫苗，因此该州的雇主无需实施该规定。 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布尔诺维奇已经对拜登的疫苗强制接种令提起了诉讼，原因是该行政令要求美国的员工接种疫苗，却允许由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拒绝接种疫苗。布尔诺维奇指出，咁违反咗美国宪法嘅平等保护条款。美国国防情报局10月15号喺其网站上发布咗朝鲜军力日益增长嘅区域同全球威胁报告。报告话，即管朝鲜从2017年以嚟冇进行过任何核试验，但系美国观察到朝鲜另边等地嘅活动与全面无核化不符。因此预测朝鲜未来可能会进行核试，并可能恢复远程弹道导弹试射。若朝鲜恢复核试和洲际弹道飞弹试射，可能将导致美国与朝鲜关系以及东亚的紧张情势再次升高。与此同时，韩国联合新闻通讯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说，美国、韩国和日本的情报首长将于本周在首尔举行闭门会议，预计三人将围绕朝鲜问题进行讨论，并讨论如何加强美日韩三国情报合作。韩联社透露，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将会晤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朴智元以及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情报调查官龙泽裕超。这个是三国情报首长于今年五月在东京举行韩美日情报机构首长会谈后再次会面聚焦朝鲜议题。另一项值得关注的议题是，朝鲜由于疫情、原物料价格大涨，目前正面临严重饥荒危机。咁亦令联合国人权调查员13号呼吁国际取消对朝鲜的经济制裁。美国总统拜登先前虽曾表态同意，前提是朝鲜必须停止发展核武，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执意发展核武。即使川普任内曾与金正恩会面三次，但朝鲜核问题仍持续陷入僵局。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联合国人权特使昆塔纳13号表示，如果国际社会持续对朝鲜施加经济制裁，将会恶化朝鲜目前的饥荒。由于疫情仍未缓解，朝鲜与中国的边境仍关闭，但朝鲜国内过去高度依赖中国提供食物、肥料和燃料，咁亦令朝鲜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在中印关系持续紧张之际，印度和美国、澳洲的贸易关系持续升温。据印度政府数据显示，得益于2021年前九个月的快速增长，美国已经超过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印度商务部整理的数据显示，由今年1月到9月，印美双边贸易额增长 50% 至280亿美元，位居首位。而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增长相对较慢，达 46%，令双边贸易增加到253亿美元。然而，根据印度商务部仲未汇总的数据，在本财政年度前四个月，中国勉强保住头把交椅。四月至七月期间，印度与中国的贸易额估计为366亿美元，而同美国的贸易额为365亿美元。在2021年前九个月，由于前基数较低，且需求遭到压抑后反弹，令到印度整体贸易增长 50%， 达到2310亿美元。印度和澳洲、阿联酋和比利时等国家的贸易增长幅度更大。印度商务部整理的数据显示，在主要贸易伙伴中，增幅最大的是南非，增幅为 91.4% 至59亿美元。同样就澳洲来讲，贸易额约升了 85% 以上，达到64亿美元。同比利时的贸易额增长了近 80%， 达到60亿美元。而阿联酋的贸易额增长 67%， 达200亿美元。贸易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尤其是金属价格上涨，同埋近几个月油价飙升。美国同中国一直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自从上年6月15号中印在边境爆发45年来最致命的冲突，20名印度军人死亡，引起印度全国愤怒，爆发抗议，并掀起抵制中国货的风潮。今年10月10号中印两国最新一轮高级别军事会谈未能达成协议，以致双方的紧张关系仍在继续。拜登政府上周五宣布将于11月8号重新开放边境，允许来自33国的完全接种疫苗者访问美国。白宫副发言人穆尼奥斯在推特上说，美国将于11月8号对完全接种疫苗并在入境前72小时病毒检测为阴性的外国游客开放边境，包括国际航空和陆路游客。他写道，这一政策受到严格的公共卫生政策的指导。根据开放的范围，可入境美国的国家包括欧洲申根组织的26个成员国，以及中国、印度、伊朗、巴西、南非和爱尔兰等国的游客。美国目前的规定是禁止在入境前14人曾经去过这些国家的外国人入内。这里指的中共病毒疫苗包括得到美国食药管理局批准的疫苗，例如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和庄臣疫苗，或世卫组织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例如英国广泛使用的阿斯利康疫苗、中国使用的科兴疫苗和国药等疫苗。而上个星期更早前，美国已率先宣布加拿大和墨西哥已完全接种疫苗的旅客可以正常入境美国，这亦导致很多民众已开始更新护照。好似加通社报道指出，一位加拿大安省基奇纳的居民皮尔斯·肖尔上星期五到当地护照办公室申请更新护照，他以为乘晏去没人排队，但实际情况令他大感意外，他惊讶地发现护照办公室外大排长龙。据统计，在疫情爆发前一年，加拿大服务中心发放了230几万本护照，在疫情爆发后一年只发放了363,225本。随着疫情趋缓，加拿大人更新护照的需求开始上升，截至9月30号，今年共发放了467,541本护照。据加拿大就业和社会发展部上个星期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取消旅行限制，护照服务需求已经增加，加拿大服务中心准备应对这种情况。